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君尊的祭司”。那非常感谢蔡老师刚才带领我们唱的一首诗歌，有同样的名字，就是这首“君尊的祭司”的这首歌哈。如果大家还记得刚才这首歌里边有两句歌词啊，第一句是。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就不害怕。另一句是有圣灵在我里面，就能行大事。这两句话呢，我们刚刚听到呢，乍一听起来觉得都蛮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和君尊的祭司到底有什么关系哈？那我盼望呢，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一篇信息的分享。我们能够更加的对这个祭司有进一步的理解我们能更加明白神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他有怎样的旨意和怎样的美意在里边请我们先低头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众人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刚才借着诗歌为你献上的感谢和赞美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也把接下来这一段信息分享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福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位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上一次呢，在我和大家的信息分享当中我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圣经里的祭，其实呢，上两次的信息我都有和大家讨论这个圣经中的祭哈，那这个。第一次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圣经当中有三大要素哈那这个第一个要素呢就是祭物第二个呢是祭坛第三个是祭司第一次的信息分享呢其实主要的就是有关祭物方面的分享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我们分享到这个圣经当中提到五种主要的祭有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那在旧约里边的话呢，这五种祭呢有不同的祭物，有牛、有羊，有雏鸽啊、斑鸠啊，或者说这个素祭里的这个细面这个无酵饼、无酵面做的这个饼哈，等等的各种的祭物哈。那但是到了新约里边呢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些祭物了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成了我们众人的赎罪祭他自己把自己献上那么第二次的信息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祭坛这个祭坛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提到主要有两个祭坛在这个会幕里边一个是外院里边的这个燔祭坛那我们知道旧约里边的燔祭坛上边是用来献祭的而到了新约里边呢这个燔祭坛实实在在的就变成了十字架那主耶稣呢他是自己把自己当作祭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赎罪祭让我们众人能够因着他的这个献上的赎罪祭我们的罪得赦免那旧约当中还有一个就祭坛就是那个金香坛哈我们说金香坛是代表这个圣徒的祷告那这个在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主耶稣呢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神的右边时时刻刻的替我们代祷所以呢这个我们已经分享了祭物和祭坛那我想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大概上次已经差不多可以猜到我这一次呢会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祭当中的最后一个要素就是祭司那么这个祭司的话呢以前的话呢我每次跟大家分享 我都有先从旧约当中来分享啊，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这个回顾的，然后呢再谈到新约。但是今天我想把这个顺序呢稍微变化一下啊。我们今天我们先来看新约里边有关祭司的经文，然后我们再回到旧约啊，最后我们再来到新约。有这样一个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次序来分享啊。那首先我们来读几段新约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和九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提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哈，彼得呢他在这里边这两段的经文里边分别都提到了这个圣洁的祭司和有君尊的祭司。那彼得这一封书信他是写给，不是写给某些个别人哈，他乃是写给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众圣徒。所以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哈，我们不单单是蒙恩得救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啊，这里面彼得提到圣洁的祭司和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提到这个圣洁，圣哈，分别为圣，就是说呢是属神的，归神的。那这个君尊的祭司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他是天地的主宰啊，他是大君王。所以说其实这两个表达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祭司，那么我们是属神的祭司。那像接下来我们再来读几段新约的经文哈，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保罗在那里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那启示录里边也不止一次的提到祭司啊，一章六节那里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五章十节那里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二十章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从这几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告诉我们要做福音的祭司。那么启示录的作者我们知道是使徒约翰，那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哈，我们是父神的祭司，而且呢是直到永永远远的祭司。那他又说呢，我们做神和基督的祭司，要同基督在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说哈，我们通过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很清楚的就看到这几位非常重要的使徒。我们知道彼得是这个耶稣这个十二门徒里边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第一个这个这个大弟子应该说哈。那么这个保罗呢是主耶稣亲自拣选为外邦人的使徒。那约翰呢是主耶稣这个称为这个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哈，而且约翰是这个最后他的活的是最长，这个是最后殉道的一个使徒。所以这三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徒，他们同时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而且这里我们还看到，我们不单单是现在是祭司，而且我们是当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在作王一千年的时候，我们同样是祭司，而且我们是神的祭司，直到永永远远都是祭司。所以这个信息是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哈，因为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祭司的身份，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哦，我们蒙恩了，得救了，但是呢，我们还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就必须清楚，我们知道有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就要清楚这个祭司的职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有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应该如何去行，如何去做？这个就好比说，我们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也有很好的薪水，但是呢，这个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个工作是要做什么，那到头来的话呢，恐怕这个我们到这个年终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司来这个评比的时候呢，来评定我们这个业绩的时候呢，到时候我们说，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光拿了薪水，光拿了这个好的这个待遇，但是我们没有做我们这个职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就不好了哈，恐怕弄不好还要把这个工作丢掉哈。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审判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那神的审判是从我们他自己的家中开始。我们首先我们要在主耶稣的面前交账，所以说呢，到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说稀里糊涂的来到主的面前啊，因为我们不清楚这个祭司的职分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呢，我想呢，我们通过这一次的信息的分享呢，我想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祭司到底是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做好这个祭司的职分？那现在呢，我就想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旧约，因为呢，我们知道哈，这个圣经有旧约和新约，那么往往呢，神在旧约里边把很多新约的这个道理，在旧约里来启示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读旧约啊，不单单是读以前的那段历史，更重要的，我们从旧约里边，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明白啊，在新约里边神所要成就的。那在旧约里边的话呢，这个神对祭司是有非常明确的信息这些信息呢首先就出现在这个出埃及记哈，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呢是摩西五经的第二本书。那么当初呢，当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在路上，那神就对摩西说，出埃及记19章6节那里告诉我们，神对摩西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行啊，那这些人呢？这个是要成为我的子民哈，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就很清楚哈，神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不仅仅是为要这个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哈，这个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把这个流奶与蜜的这个之地赐给他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说，在神的旨意里边，在神的心意里边，他有这个祭司的这样一个制度在里边。那在出埃及记的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在出埃及记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哈，到了28章那里神就给出了告诉摩西。这个祭司首先呢，这个祭司要给他做衣服，然后的话呢，到了29章那里呢，神讲到祭司的高立，到了立位记21章那里呢，神给出了祭司的条件，那么关于祭司的侍奉呢，是在立位记那里边。那我在这里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在28章那里，这个有点住了，好，这样就好了。28章那里，这个神对主耶稣说，神对这个摩西说哈，他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 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祭司不是随随便便就做祭司啊，这个从这个衣服上就很讲究。那神在这里边后边呢就非常详细的规定，告诉摩西这个祭司的圣衣要如何来做啊。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我这个画了给大家呢展示了一个这个示意图。那声明一下呢，这个图不是我自己画的啊，这个是在那个这个网上这个借用的 download 下来的一个图哈。那这个图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祭司你看他有这个头上有这个冠冕和金牌。那么呢身上呢这个外边你看这个像这个背心一样的啊，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背心，这个呢叫以弗德。那以弗德这个胸前呢有胸牌，然后呢这个腰上有腰带，然后这个以弗德的下边呢就是蓝色的外袍，那里边呢是内袍。这个蓝外袍的这个下边呢绣着这个有这个石榴和这个金铃铛。那我们开始读这个读，往往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这一方面的信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很复杂哈，而且呢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但其实的话呢，神规定这样的一个衣服的装饰不是说单单的为了服饰，而是呢它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在里边啊。那我这里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这个冠冕和金牌，那这个是代表呢这个是分别为圣啊，这个是神在这个神掌王权，是这个意思哈。那你看到这个肩上有两块这个红玛瑙，这两块红玛瑙的话呢，它是一个红玛瑙上刻着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那两个红玛瑙呢就是刻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这说明呢就是说这个是那个肩上扛着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肩负神子民的责任啊。那前面这个胸牌呢是有十二块，那每一块呢这个宝石上呢都嵌着刻着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十二块宝石就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在胸前这说明呢就是这个是说要胸怀神的子民啊，就想着神的子民。那这个腰带呢也有它的意义所在啊，这个腰带我们说束腰就是要工作。那我们读新约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边我们看到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呢束起腰带给门徒洗脚所以呢这个腰带是提醒我们我们束上腰带，我们是要一个谦卑的态度来为主来服侍这个以弗德，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哈，这个以弗德呢这个二十八章六节那里说，他们要拿金线蓝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那这里边的金线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呢，黄金这个金它是非常稳定不变的哈，所以它象征着神永恒的这个神性。那蓝色，我们知道蓝色这个是我们说蓝天白云哈，所以蓝色是代表属天的。那紫色是代表王权朱红色的线呢，朱红色因为这是血的颜色，是代表生命救赎这个细麻呢是代表这个公义我们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我们就知道哈，最后呢圣徒是穿上这个 这个光明圣洁的这个洁白的这个细麻衣啊，这个是代表公义。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披戴主耶稣，我们是披戴这个义袍啊，这个就是这个细麻衣的这个它的寓意在里边。那这个这个外袍的话呢是蓝色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蓝色是代表属天的。下边的这个石榴和金铃铛啊，那这金铃铛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一打铃呢就是提示我们，所以说呢是要我们怀着一颗这个警醒啊，我们要时刻警醒，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而这个石榴的话呢啊，这个石榴呢，如果你查它的字根啊，原来的字根呢，它是代表上升的意思，所以说呢，这里边特意的把石榴放在这个蓝色外袍的底下，做装饰呢，它是意味着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去啊，那里边的这个外袍呢，这个也是用细麻布来做的，细麻线做的哈。这里边它这个图标的是白内袍，但是如果你读这个利未出埃及记的话呢，那里边是说用这个杂色的啊细麻线做的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它是代表这个圣洁公义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祭司的这个服饰，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哈，这个祭司他是属天的，他是属神的，那么呢。他是要把百姓这个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光有这个圣衣还是不够的，所以二十九章那里又讲到祭司的高丽。那这个高丽的话呢，二十九章那里边，神对摩西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得的外袍，并以弗得，又带上胸牌。束上以弗得挑弓之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哈，要想这个承接这个祭司的职分呢，没有那么简单哈，这里边有一系列的仪式，而这个仪式呢都有它的这个属灵意义在里边。那前面说他要是这个献上这个公牛哈，公牛犊，那这个是实际是献上赎罪祭，后边有讲，因为呢，这个亚伦虽然他是大祭司哈，他是祭司的这个神把祭司的这个职分给他，但是呢，他自己呢，其实他自己他就有罪哈，所以说呢，要想成为这个百姓的祭司啊，能够在神面前为百姓献祭呢，所以说这个祭司自己首先他要来赎罪，才能承接这个祭司的职分。那这个把这个最后说把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这个膏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这个膏油就是代表圣灵，所以说呢是圣灵浇灌在这个祭司的头上啊，那么有了圣灵的这个膏抹，所以说呢他才能够有能力去来执行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所以刚才我们在那个歌里边也唱到了哈，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就能行大事啊。所以说这个离不开圣灵。那么这个有了圣衣啊，有了这个高丽的这个仪式哈，这个还不够啊。那么到了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一章那里边的话呢，神又规定啊，这个对这个祭司呢，什么样的人可以当祭司啊，可以符合这个祭司的条件，神有很多明确的规定。那这里我就不一一的读了，这个利未记的二十一章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规定哈。当我们读这些规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啊，比如说神那里边说这个肢体有残缺者不可做祭司，那这个说比如说这个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 肢体有余的，折手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了。那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刚开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可能会觉得就这个神啊，怎么会这样的规定哈？用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现代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来讲，说我们好像不应该啊歧视这个残疾人哈。那残疾人我们人人应该平等才对哈。但是其实神在这里，神绝对没有这个歧视残疾人的意思。这里边每一项的规定其实都有它的属灵意义在里边。比如说这个瞎眼的，那神实际是说，是指我们属灵的看见，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属灵的眼睛要明亮才行。那这个塌鼻子呢，是说这个那我们知道塌鼻子这个嗅觉会有问题，所以说呢，这里的意思实际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嗅觉，我们要能够闻出这个肉体的味道和这个基督的味道。那这个折手折脚呢，当然这个就是不能够抓牢，也不能够走得稳啊。所以说神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话，神的这个真道，要行得正啊，行得稳啊，在这个真理的道路上。驼背呢是说这个不能够担负责任哈。那这个长癣呢，这个癣是这个是oversensitive 啊，我们知道，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不能够太过敏感，对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慎重。那长疥呢是相反的，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它是长疥，就是比较迟钝嘛啊，所以说我们呢对神的话呢要敏感啊，要这个非常的对神的工作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所以说这些呢，我这里只是举一些的例子哈，神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条件。那通过神对祭司的这个衣服，对他的这个这个承接圣礼、承接圣职的这个礼仪，对这个祭司的条件以及他的这个侍奉在利未记当中，我们说利未记呢，他是这个又称为祭司的这个服事的手册哈。那里边详细的描述了这个如何来做祭司，作为这个祭司呢，如何来在神面前和在百姓面前服事都有很这个详细的规定。所以神借着这些的信息，他是预表了新约里边祭司的这个职分那新约里边我们如何来做好这个祭司的职分。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祭司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祭司的身份，就是祭司就是在神的面前来代表人向神诉求，而在人的面前呢又代表神向人施恩。这个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自己呢，我是在这个药厂里面工作哈。那现在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病毒很多的这个公司也都在研究这个各种的药物治疗这个病毒，包括这个疫苗的开发但是呢这个你研究这个药物不是说随随便便你就研究说哎我说好了我就可以在市场上卖这个药，这个不是的，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信息资料都呈报给这个政府部门在美国就是这个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只有这个政府他审批了，他认为这个合乎规定了，才能够投放到市场上去。而把这些信息材料呈报给政府这个工作呢，就是我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个部门叫做药事法规部门 Regulatory Affairs。所以说你看哈，我是代表公司把这个信息呈报给 FDA。 那么呢反过来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呢，他做这个药开发这个疫苗等等，他不是说随随便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那 FDA 呢他有一系列的这个药事法规的这个规定指南，所以说呢我们呢 另一方面的责任就是要告诉公司里啊研发生产的这些人，你如何来遵行啊这个 FDA 的这些指导、这些指导原则啊这些药事法规。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啊 regulatory affairs 的人呢，我们就相当于是公司和政府部门中间的一个中介。啊，我们在政府那边我们是代表公司，那么我们在公司这个这方面呢，我们把政府的这个规定传递给这个公司里边的人，所以就像这个大祭司一样啊，我就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跟大家解释，大祭司他就是在神人中间，他是一个中介，那么到了新约时候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哈，我们啊这里顺带我想提一句，就是说呢，在这个祭司啊。在神规定这个祭司的职分的时候呢，他规定当时亚伦是做大祭司，那他的儿子呢，他们是普通的祭司，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些圣衣啊，什么以弗德呀、冠冕呐、胸牌啊，这个只有大祭司啊才可以穿。那么这个祭司的话呢，他就只能是有这个内袍啊，有裤子，有腰带啊，有裹头巾。他是没有其他的那些装饰的，所以说这个大祭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哈，而且每年赎罪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里边，那祭司都不可以进入的，所以这个大祭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祭司的话呢，他的服侍呢，他就要看着大祭司如何去做，跟着大祭司来做，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当中这个大祭司实际呢他就是预表了新约里边的大祭司，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和旧约当中像亚伦这样的大祭司那又是截然不同。那我们这个我呢把这个新约里边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大祭司我分成四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哈。首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哈，希伯来书的2:14-17，这里边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躯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急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本来他是在至高之处，他和圣父圣灵一样，他就是神，他和圣父圣灵都是同子同荣，是三一真神当中的一个位格。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至高无比荣耀的神，他却愿意降卑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了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啊，那么为我们这个献上这个赎罪的祭哈，献上挽回祭。所以说呢，如果没有一颗慈悲的心，是断然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慈悲心肠啊，他有这个一个慈悲的心哈，所以他才愿意降卑来到我们这个人的中间啊，为了是要救拔我们。这里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知道哈，亚伯拉罕从这个旧约来讲呢，他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祖先，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哈，那我们因着信信耶稣基督，我们重生得救所以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说呢，主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的他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这一群原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在神面前把我们从这个 罪恶过犯当中救拔出来啊，因为他自己是其实是打败了那张死权的，就是魔鬼。那第二一点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四章14、15、16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他是升上高天的大祭司哈，但是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位大祭司，他并不是高高在上而不体恤我们啊，而是呢他实实在在的他是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之所以能体恤我们众人的软弱，是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曾经和我们一起受苦，一起受试探。所以说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痛苦，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位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深深的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所以他能够在神面前为我们来求啊。所以有这样一位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啊，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的恩典。那第三一点呢，我想说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从神而来的大祭司。那刚才我们分享到，在旧约里边，那个亚伦大祭司啊，亚伦自己虽然他被指定为大祭司，但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虽然这个在很多人眼里，他这个大祭司有这个无上的尊荣哈，但说到底，他也是一个有限的人。但是希伯来书这个7章1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哈，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这个无穷原文做不能毁坏的。那我们知道无论是亚伦也好，他后来的那些子孙啊，这个继承他做大祭司，所有的这些人，这个肉体都是可以要朽坏的，最后都是要死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有无穷生命之大能啊，这个主耶稣他是永远不朽坏的啊。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边哈，这个祭司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啊，按照律法做祭司一定是要这个立位支派的人才能做祭司。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这个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按照他的这个家谱呢，他是大卫的子孙哈，他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说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在这里头啊，在这里强调，那就是说，在一般犹太人可能说，哎，他不是立位支派的人，凭什么做祭司哈？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可以在创世纪里看到，那里边提到一位祭司哈，就是麦基洗德。就是当这个亚伯拉罕和这个武王征战得胜回来的时候，那么说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这一位麦基洗德呢，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始无终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位人物哈，在旧约创世纪里边，那么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这个特点可以看到，他实实在在的就是预表了后来在新约里边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呢，这里边就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是高过这个亚伦这个家族的这个大祭司的。而且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7章21节那里边说，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个是指诗篇啊，在第110篇那里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旧约里边，在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里边，这个启示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随便的启示哈。那么神居然他自己启示啊，他立主耶稣为永远的祭司，所以说祭司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这一位大祭司，他是从神而来的大祭司，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是不朽坏的，他是高过诸天的啊，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远远的超过了旧约里边那个人做的大祭司啊。那最后一点呢，我想说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代求的大祭司。那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节啊，告诉我们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二十四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知道，那你像亚伦他替别人祈求，可是他自己也要死啊，就是后边所有的祭司都要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永远不死，永远长存的，所以他对我们的拯救也是长远的，永久的啊。那二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我们刚才分享到哈，在旧约里边那个祭司呢，虽然他是祭司，他可以替百姓献祭哈，但是在替百姓献祭之前，他自己先要献祭，要替自己赎罪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分享这个第一次分享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哈，那我们知道有四种赎罪祭，其中一种就单单是为这个这个大祭司设立的啊。这个如果说这个祭司犯了罪啊，那这个专门有一种赎罪祭啊，来这个为祭司赎罪啊。所以说呢，可是呢，主耶稣呢，我们知道他是圣洁无瑕疵的啊，以至于到后来，就算这个犹太人把他抓起来送到那个巡抚比拉多那里，这个比拉多最后他说，我审问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啊，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因为主耶稣他就没有罪，他实际上实实在在的，他是一个圣洁无瑕无瑕疵的啊，这样一位圣者哈啊，所以说呢，他自己才有资格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啊。最后在二十七节那里说，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罪赎罪。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哈啊，这个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祭，而且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啊，不仅赎了我们过去的罪啊，就包括我们将来如果我们无意之间犯的罪呢，我们的主一样的啊替我们遮盖啊。而且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呢，他是在神的面前他为我们祈求啊，所以有这样一位永远为我们祈求的大祭司，我们实在是就是可以安安心心的啊，真的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有这样一位这么好的一位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开始读的那些这个新约的经文告诉我们，不单单主耶稣做大祭司，神还要我们这些基督徒也都成为祭司，成为有君尊的祭司。那我们既然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就要明白如何来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啊。我们要清楚祭司的侍奉啊，是应该是遵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么祭司侍奉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们要明白，我们这样的侍奉它的意义在哪里啊？这里呢，我想分三点跟大家总结，就是侍奉的原则、侍奉的内容和侍奉的意义。那第一点就是侍奉的原则 我们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情哈，我们一定是要按照一个原则来做事。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原则，那么我们虽然我们可能会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呢，仍然不讨神的喜悦，因为神有他工作的原则。保罗在罗马书15章第5节那里说，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对于我们侍奉的原则哈，其实说到底就是要效法基督。那么我们如何来效法基督呢？罗马书6章4节那里告诉我们哈，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要想效法基督，那我们就一定要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当时受洗，我们归入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受洗不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吗？这个没错哈，因为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到水里边，就是预表我们旧的我，我们死掉了。然后呢，我们一起埋葬，跟耶稣基督一样的被救我被埋葬。那么从水里出来，我们是有新生的样式，我们重生啊，这个跟主耶稣一样啊，复活。但是的话呢，这一个同死同活，绝不仅限于我们受洗的那一刻。这个同死同活，实实在在说来，乃是一个不断的持续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说，从这个如果用这个从神学的这个术语来说呢，就是我们原来信主受洗那个是得救，我们那么但是我们后来的话呢，我们还要有很长的一段成圣的道路，要就是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改变，那么这个生命如何的改变呢？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5节那里告诉我，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6节那里说，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然后又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和他同死同复活，但是我们有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顺服。我们这个谦卑顺服说起来容易哈，但实际做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人在里边真的是生来就有一种的骄傲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现在罪里的光景啊，这一切呢都从我们这个始祖犯罪开始啊。其实神本来我们是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在这个伊甸园里边美好的不比，但是人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不谦卑顺服。那神明明告诉亚当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是呢，这个蛇引诱夏娃说，这个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呢？是因为他怕你像他那样，你吃了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分别善恶了，你就能像神一样了。那么人就吃了那个果子，为什么吃那个果子？因为人不谦卑，不顺服神，因为人骄傲，人想像神一样，这个，所以这是人堕落的开始。那我们要想，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像耶稣基督那样。耶稣基督，我们刚才分享，他本来他自己是三一真神其中的一个位格，他是蛮有荣耀。蛮有尊贵的，但是呢他自己宁愿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这样的一位神子 神的儿子，他都能够谦卑顺服啊，这个遵从天父的旨意。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就更应该谦卑顺服啊，因为主耶稣他是大祭司，那我们这些祭司呢，当然就要照着大祭司的所行啊所做啊，来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职分。那这是侍奉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啊。那这个我们说我们遵照这样的原则来效法基督，那么我们究竟这个侍奉哈、啊、这个侍奉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里我写的是见证基督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他这个复活升天之前，他最后他对我们讲的，对门徒是这样说的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他最后在升天之前给门徒的交代，也是给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啊、一个命令。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说有一个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说就是这个，说白了就是说要到世界各地啊，要在世界上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主亲自吩咐门徒，吩咐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做的啊。那么如何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呢？啊，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要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大祭司，他就是要把地上的人带到天上，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在地上，现在还在地上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同样的，我们要把那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就像保罗那样啊，这个做福音的祭司。那么我们说，我们不单单要把没信主的人啊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更要把自己当作活祭也献给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往往在传福音的时候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就曾经遇到过啊。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说这个你看某某啊，这个基督徒啊，你看他这个做的还不如那个有些没信主的人啊。这个我自己就这个曾经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说你看这个啊，基督徒他自己都那样啊，这个我不要做基督徒。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想为基督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实实在在的我们要做好自己啊，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好的见证。那这个保罗说哈，他说你们是世上的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这个主耶稣说哈，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那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然后他又说哈，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基督徒一定啊，虽然我们说我们是不是靠行为得救哈、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啊，因信得救哈、啊。但是的话呢，我们一样要有好的行为。主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祷告，我们说我们要做世界的光，要做世界的盐。那这句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要反映在我们啊这个现实的行为上。那当然，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不是说啊是完美的。我记得上个主日，温弟兄跟我们分享的那篇信息是，装备自己与罪隔绝。但是温弟兄也跟我们提到，这个与罪隔绝，不是说基督徒就永远不犯罪的意思哈、啊。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 我们和非基督徒不同的是在于什么呢？我们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边。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会对罪有一个不同的反应啊。我们对很小的罪，如果真的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话，那圣灵会责备我们，我们会对罪有一个很敏感的反应，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悔改啊。那当然，当我们这个诚心诚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那么我们刚才讲的，由主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啊，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啊，所以说呢，他会赦免我们的罪。那当然，圣经里边也说，如果说故意犯罪、重复犯罪，那这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啊！而且圣经里边说，所有的罪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欢喜快乐、蒙恩得救的儿女。但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我们也是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啊、恐惧战惊的心啊，在他面前来侍奉。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怀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侍奉，那我们很容易就滥用他的恩典啊。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侍奉的内容。我们不单单要把福音啊传给别人，我们要领人信主，我们自己也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哈，我们这样的服事，我们做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哈，那这个侍奉啊有没有意义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啊？我们很多人觉得，我们既然已经这个得救了哈，那我们这个已经拿到天堂的这个门票了，那我们这个就可以坦然这个高枕无忧了哈。那这个甚至有人觉得，我曾经就有不信主的朋友问我说现在信主和将来信主这有什么差别吗？那这个我这个只要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信主那我这个不就得救了吗？我一样可以上天堂对吧？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的侍奉是有非常的意义的，这个有将来的意义，也有现实的意义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然后我们读启示录五章九节，那里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归于基督，我们要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我们要归于神而这一个归于基督，乃是因着我们今天的侍奉。如果没有今天的侍奉，那也就没有将来与基督的联合这个那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哈，他把这个教会比作这个心腹那如果我们读羔羊的婚宴，我们就看到哈，这个心腹装饰整齐这个披戴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哈，我们众人都要参加羔羊的婚宴但是如果要想参加羔羊的婚宴那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装扮整齐才行。如果我们今天不注重在这个世上的服事，如果教会不复兴，教会不荣耀主耶稣基督，那将来就没有资格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这个侍奉 是有实在的意义。我们将来为要见主，为要与主同归于一，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在这个地上侍奉哈、啊。不单单如此哈、啊，我们在这个地上现实的侍奉呢，也是有现实的意义，啊，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哈、啊，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哈、啊，就是天国里边那个5000两、2000两和1000两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主人把不同的银子给了3个不同的仆人，而这3个仆人的话呢，5000两的他拿去做买卖又赚了5000，那个2000两的人呢也赚了2000，而那个领1000两人呢，他把地挖开把银子埋在地里，等主人回来以后呢，这个5000两的人呢，他把10000两的银子还给主人，那个2000两的人呢把4000两的银子还给主人。所以主人说你这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哈，他表扬了这两个人，可是呢那1000两呢他就原封不动的把这1000两还给主人。那主人说呢当时主人说什么呢，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祭司的职分，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不是让我们白白的享受主的恩典、啊、是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要为主工作。而主的原则是这样的，多给的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努力的做工啊，我们做好祭司的这个职分，我们把更多的人啊领到神的面前啊，归于主耶稣基督啊，那么神不会让我们白白做这个工作，神会把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赐加添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不但将来要与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同样的我们会有更多的恩典临到我们。好，那这个我想今天我这个信息呢就分享到这里啊，求神啊赐福给我们所有的人啊。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蔡老师。